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因为的确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因为你的圣名超乎万名之上，因为你的圣名，我们今天能够得胜一切的邪恶，能够进入光明的国度里面。我们今天感谢你给我们弟兄姊妹能够有机会再次来到敬拜你。主啊，你是天地的主，你的宝座立定在天上，你配得上一切一切的敬拜和尊荣。主啊，愿我们的心诚实地来到敬拜你，又愿我们懂得你都去听从你，以致你可以将你要赐的恩惠丰富的赐下。主，如今我们到你的面前，你求主恩待我们众人，无论在真理流、在父堂、在礼堂，让我们都在你的眼前蒙恩。因为你的命你拦了恶者的工作，让我们在你的面前一同领受你的真理，领受你给我们的勉励、感动、提醒。求主赐福一段时间与我们同在，我们同心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今天跟大家思想回圣经里面提及神的国度、福音的权能。当我们很多时候有机会听到不同的教会在各地有他们的福音的工作，你会很清楚体会到基督教所传讲的福音有两个重要的特点。第一，就是传讲真理；第二，是彰显权能。真理和能力是彼此配合住。当然这个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宗教传讲一些很好的人生的哲理，但是个问题就是未必能够给你有力量走出来，甚至可以告诉你哪条路是正路，不过连他自己这些的宗教人士都未必能够可以走到出来。但当主耶稣来到世上面宣讲福音的时候，他清楚将能力和真理同时的赐下。所以大家读圣经的时候，你会记得圣经讲到信而受洗的人，他们必然领受所赐的圣灵，领受圣灵叫我们能够胜过罪。圣经又提及我们等候圣灵，等候圣灵加给我们能力，就能够在各地作主的见证。当我们在心里面知道神会临在我们身上面的时候，就知道不是我们自己，而有神所赐的能力来到去作主的见证。我刚刚上个星期在国内的云南出回来的时候，我很记得有一位弟兄，当时我们一起坐车，他在我旁边揸车，在车上的旅程当中，他跟我分享他本身是一位的传道人，但他一开口时就说，司牧师，我很感恩，我人生里面充满着神的恩典。我就很有兴趣听他分享他自己的经历，他就告诉我，我在少年时期已经吸毒好几年的时间，在毒瘾的里面整个生活是很老道、很败坏，但是很奇妙，神让他认识主，领受了福音，然后他经历很大的改变，他戒了毒。后来他听到有一些朋友入了神学院读书，见到他们生命很大的改变，他自己心里面都很渴望，后来他自己都在神学院里面接受训练。他告诉我，我很感谢神，我今天有自己的家庭，爱我太太，有一个6岁的仔。跟着他就说，我看回以前我认识那班跟我一起吸毒的朋友，见到他们的时候，我更加知道要感恩。因为他说那些朋友很多他认识的，有一些已经死了，有一些身体有很大的问题，有些坐紧监。但我想不到，他说我想不到我今天竟然成为一个传道人。很多很多的弟兄姊妹，你小心听他讲的时候，都会体会到他们经历过神的能力改变他的生命。有时你说我怎样传福音啊，一个最简单的做法就是你讲出你怎样经历神的能力改变你的生命，以前你是怎样，现在是怎样，在福音的里面带着能力叫得生命经历改变。而主耶稣当他来到的时候，也都同时告诉我们知道他是带着权柄来到这个世上面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打开圣经， 睇睇主耶稣当时喺地上嘅时候，佢点样带着权柄嚟到工作？喺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三十一节，耶稣下到加利利的加百农城，在安息日教导人。他们对他的教训都很惊奇，因为他的话带着权柄。在当时主耶稣来到去到一个城市当中，一个的乡镇当中，他就开始教训人。很多人听的时候突然间察觉很特别，什么特别呢？他的说话不单止是一些的教导，而且带着权柄的。圣经说他的说话，如果你记得在圣经约翰福音第一章讲到太初有道，就在这里所讲。他的说话是神的道，讲出来的时候带着权柄。马福音第一章提及，当时也都有很多的人讲，他说耶稣讲的说话不像啲文士，啲文士是一些很熟悉律法的人，他们讲解法律，讲解有关的条例，讲解很多经文的分析，但是只是一些的说话，但是感受不到有什么的能力。但是当他们听见耶稣讲说话的时候，他们很惊奇，因为神的话带着权柄。大家都会想翻起，在圣经里面每当讲到主耶稣的说话的时候，往往带来了很重要生命的改变。所以路加福音就提及，他说神口里所出的每一句说话都带着能力。或者调转讲，没有一句神口中出的说话不带着能力的。人在当中听见神的道，生命得着力量去更新去改变。跟着圣经就再提到，当耶稣老教导的时候，突然间有一个人出现，33节，会堂里有一个被污鬼附着的人大声喊叫，啊，拿撒勒人耶稣，我们跟你有什么关系呢？你来毁灭我们啊？我知道你是哪个，你是神的圣者。相信在当时在会堂当中有一个人是被鬼附的，突然间他就开口就打扰整个的程序。大家会看到这个人所讲的说话，或者说鬼所讲的说话，其实是一种的轻妙的表达，不能够去尊重这位的圣者。表达的说话就说，你不要搞我们啊，你是哪个我知道的，你不要搞我们。或者另一方面讲，可以说是当时耶稣的临在令到这种的恶势力感觉到被挑战，因此要讲的说话来到去反应，来到去跟耶稣抗衡。当耶稣一听见这句说话的时候，很简单，他就直接讲了。大家看下低第35节，耶稣斥责他说，住口，从他身上出来，鬼把那人摔倒在众人中间，就从他身上出来了，没有伤害他。先讲到耶稣的说话是斥责，带着权柄斥责他，住口，从他身上出来。大家留意到当时耶稣没有奉哪个的命，他只是凭着自己的能力就吩咐污鬼从他身上出来。我记得一位宣教士，他分享一个的故事。一位姊妹宣教士，他在印度的地方，有一次他去到一个的商场的出面，当他预备走的时候，迎面来了一群的青年，全部穿着一些很彩色的一些宗教的礼袍。他想避开他们，但其中一个青年身上有一条很大的蛇是捆住，而他揸着个蛇头。这个青年不知道为什么特别 要跟住个宣教士，去到他前面的时候，突然间将个蛇头就怼向这位的宣教士。当然大家你可以想象，如果是你，你会很惊恐。宣教士他即刻就走开，因为他有自己的汽车代步，他即刻上了一架车。但是发觉这班人就跟住他，他即刻将车门的掣按了，但是没有留意到个车窗没有搞起。这个后生拎着条蛇就按住他的玻璃窗门，然后伸个头就入去，在口里面讲一些他听不明白的说话。但是宣教士讲， 一开口的时候就感受那种邪恶的气息冲住他来。在当时一件很惊恐的事情，但是神给恩典，突然间姊妹感受到心中一种的力量，他就放胆这样说，我奉主耶稣的名吩咐你走开。就是一句的说话，突然间个男士就退后，然后很惊恐地他就走了。当我听到的时候，我就会想一个问题，难道这几个男士很怕这个女仔喊一声，甚至他们听不听得明白他的语言都很难说，但这位的姊妹她放胆奉主耶稣的名字驱逐这些邪恶的力量的时候，就深刻地体会到这些的力量被赶逐。很多在宣教工场的宣教士常常经历这些的事情，没错，有很多的冲击，很多的威吓，但是神自己的同在叫他们有能力去面对这些一切。当时已经提到主耶稣所说的说话是带着权柄赶逐恶者的时候，众人的反应是怎样呢？大家再看圣经36节，众人都惊吓，彼此谈论说，这是怎么回事呢？他用权柄能力吩咐污灵，污灵竟出来了。他的说话连污鬼都要听。立时大家会想起圣经所讲的说话，约翰一书所讲，在我们里面的耶稣比这个世界上一切的势力更大。各位弟兄姊妹，或者你会人生某些阶段经历某些的冲击，甚至一些恶者对你的攻击，但你不要忘记一件事，就是在你里面的主耶稣，他比你外在一切的权势、一切的势力更大，因此安心去倚靠他。当你传福音的时候，很多弟兄姊妹都说，他说他想回圣经里面马太福音28章，大家都熟悉大使命，是不是？当主耶稣颁布大使命之前，他说什么？他说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因此你弟兄姊妹去到跟朋友讲福音，或者甚至在街头你到讲报道福音的时候，他们多数都会讲，我们是奉主的命出去，我们是奉主的命来到将福音跟你分享。因为他们知道虽然自己很多时候会怕，但是知道这位掌管天地的上帝已经差派我们去奉他的命来到去作见证。神的名字带着权柄，我们因而也可以安然的来到去行走。但问题有些时候我们会不相信神的权能。圣经里面大家记载过，记得那个的百夫长吗？那个仆人病了，他怎么找耶稣啊？自己不敢去，觉得自己不配，找个仆人去找耶稣，找些犹太人去帮助他讲讲。耶稣说，好了，我去医治他的仆人。他听到之后立刻说，夫子不敢当，我不敢当，你不需要来我卸下。他说我有一个体验，就是有仆人，我差派他去来，去哪里他就去哪里，他来就来，要他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我明白什么是权柄，他意思是说，所以你讲一句说话就得了，你不用来的。耶稣当时就说，在以色列人当中没有听过这么有信心的人。各位弟兄姊妹，当你去思想神的权柄的时候，去相信他的权柄，你会察觉你更能够有信心，知道他能够去解决你要面对的问题。百夫长因为相信耶稣的权能而经历耶稣的工作在他仆人身上面。或者我分享多一件关于宣教士的事情。一位宣教士分享，他写在一篇文章当中讲到，他 在苏丹的地方，大家知道苏丹在非洲的哪里了。在苏丹他遇到一位的这些朋友跟他讲述一件事，就是在一个村庄当中有一位的女巫师。这位女巫师他本身很有法力，因此当地的村民都很害怕他，很敬畏他。有一次他在村庄的一个地方 在那施展他自己的法术，很多村民围着那里看。当时在另一条村有两个基督徒就来到，来到的时候围在一起，但当他两个出现的时候，突然间这个女巫师的法力突然间失去了，突然间做不到他平时要做的事。他就大声地询问，你们哪一个是新来的？就发觉他们两位基督徒。然后这位女巫师就大声地斥喝他们，你们快点走。他们问，为什么我们要走啊？这位女巫师说，因为我们的灵被你惹怒了。但是很感谢神，这两位的基督徒很有胆量，他们就说，我是奉主耶稣的名字来到的，我们都奉主耶稣的名释放你离开这些撒旦的捆绑。当时这个女巫师也不敢再说什么说话，甚至要劝他们，你们走吧，你们走吧。这两位朋友就后来去了村庄的另一边，跟着女巫师继续去发挥他自己那些的魔术。但是突然间发觉，虽然走了，这两个走了，但仍然是没有任何的力量，失了效。跟着啲村民就散开，这个时候这位女巫师突然间就想一想，就追住那两位基督徒。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咦，会不会想去追究呢？或者跟他们理论呢？想不到去到两位基督徒的面前的时候，他突然间就说，他两位，我今天很明白，原来耶稣的能力比我所服侍的灵的能力更大，我相信耶稣。在那天，不单止这位女巫师信耶稣，在村里面150个村民在当日都信耶稣，因为他们知道耶稣基督才是真神。当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所讲述的事情，不单止在当日，在今天主耶稣基督的权能仍然是不断的彰显。我们再看下第一部分，主不单止赶逐恶者，亦都医治疾患病的。38节，后来他离开会堂去到西门的家，西门就是讲紧彼得了。西门的岳母正在发高热，他们为他求耶稣，耶稣站在他旁边，斥责那热病，热就退了，他立刻起身服侍他们。当时一位的岳母患了高烧热病，好重，相信是很长时间得不到医治。当时耶稣就斥责一个热病，大家也不必要以为他斥责的时候，主耶稣斥责的时候就等于那个病是有邪灵在背后引致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当主耶稣斥责风和浪止息了，也可能背后有邪灵。这句说话未必是讲到有邪灵，而是讲紧主耶稣带着权柄，很直接很清晰地来到吩咐这个病患来到离开这位的岳母。在当时很多人很快乐，所以跟着发生一件事，大家再看40节。在日落的时候，不论害什么病的人都被带到耶稣那里，他怎样啊？日日为他们按手医好他们。一幅很美丽的图画，很多的人他们很爱护他们的亲人朋友，将他们带到耶稣面前。那你说之前不带来的，因为当日是安息日，安息日大家都认为当时的律法告诉他们知道安息日不要做工，包括不要医治那些病患者。但是安息日完了，太阳落山了，他们都很快很快乐，立刻带很多亲友来，而主耶稣也是一一的为他们来到按手医治他们。什么是按手？按手是表示一种的爱护，一种关怀的表达。耶稣可以不按手而医治，但是他按手表明出他不单只有能力，而且带着爱心来到医治众人，让他们得到平安。各位弟兄姊妹，当我们很多时候也都遇到自己不同的软弱，在其中你不要忘记在神里面有能力。或者我简单一个比喻，一个人当他预备来到去开车去到沙漠的地方，见到在沙漠的入口很多架车停在那里， 就问他们为什么你们不进去啊，这样其他人说里面没有汽油站的，我们的车没有电油，进去就斩停车抛流而已。这位朋友笑笑口，他就不理一切，他继续就开车进入这个沙漠地带。为什么他这么放心进去呢？因为在他车尾装了两箱油，两箱的电油，所以他知道是可以有足够供应，他就放心进入去。我的意思是说，当我们几时体会到主耶稣在我们生命当中有能力，我们就更加可以放心放胆面对自己所面对的难处。我和弟兄姊妹分享一点，我最近有一两次的感冒，在感冒的时候有时候都会有些挂心，好像身体有软弱，但每当我再想回主耶稣是我的力量，是我的帮助，我就鼓励自己放心，继续安然上路，放心，因为主有恩典，放心，主有力量。不要以为只是一个理论，要让它成为了你生命很真实的一个体验，你知道主带着权柄将福音的能力放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就放胆面对一切，凭着主的能力来到上路。我想问大家，或者大家都可能会听过，有没有听过中国的耶路撒冷？很多人说在中国有个地方叫做中国的耶路撒冷，是哪里呢？就是浙江的温州。这个地方有很多人信耶稣，教会很兴旺，也都将福音带给很多全世界不同的地方，很多他们的人士迁徙去不同的地方，主要是做生意。如果大家接触过啲温州人都会体会，很多人都觉得温州人是特别有做生意的天分，很有冒险精神，很有企业家的那种态度去做不同的工作，所以他们很懂得做生意。当我有一次去到他们当中的时候，突然间他们告诉我，我们温州人差不多有一半的基督徒是因为见到有人身体得医治而信耶稣。啊，我说是吗？他说是啊，我们的上一代很多人都是神医治他们的身体，所以我们全家都信耶稣啊。神好知道这个群体他们的特性，而神怜悯让他们经历神的能力，很多人信耶稣，然后主的心意是要差派他们运用他们那种好像冒险的精神去到不同的地方建立教会。神有他的目的在当中作这些工作。但另一方面，我见到有些在国内的少数民族，他们过去是拜开很多的偶像，当他们信耶稣的时候仍然有一种很功利的看法，信耶稣就得医治，信耶稣就有平安。但是后来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就发觉，跟你说你有病啊，信耶稣吧，耶稣医好你的，有些人很高兴就来了教会，发觉来了教会一次两次个病点呢都未好，我都唔靓嘅就走啦。好多人就因此你嚟教会就走咗。后来佢哋好多反省，佢哋就话：我哋唔应该咁样讲，应该将福音十字架嘅道理讲出嚟，喺当中让人得救、身体得医治系另一件事情。因此佢哋慢慢发现，神有能力医治疾病。但有些时候神选择不医治，是让人知道去寻求医治的主不单单是寻求医治，领受福音是比医治更重要。因此有些时候我们或者未必很明白，但我们知道神的工作有他自己的主权，有他的心意，但是我们知道神有能力，我们就等候他，就寻求他。因为我们最后看到的就是主耶稣最关切的是什么事情呢？大家看看第42节，42节提到主耶稣一天光亮的时候，清晨的时候去到旷野祈祷，很多人想找他留下，叫他不要离开，但是第43节主耶稣说，我也必须到别的城去传神国的福音， 在主耶稣心里面，全神国的福音是他最优先最首要的关注，因为我是为了这缘故奉差遣的。各位弟兄姊妹，或者我们想一想，如果我们讲到国度，你会想起什么？这个国家一定有一个的君王，在过去历史当中，这个君王就代表着一个国家，国家亦都代表了一种的权能，一种的权力。如果我们说神的国的时候，是讲着神的权能，亦都表示着这个国的人是尊崇这位的权能者。但你说在神的国里面，是什么是权能呢？是不是讲到金融很发达，有很多的军事力量，就有强的势力呢？不是。神的国度是在乎什么呢？在圣经有两节经文，我简单提翻，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圣经就说神的国不在乎言语，而在乎权能。或者你发觉有些朋友，他讲的说话很厉害，很好口才，有些时候辞令夺人，能够令到人都讲不到嘢，很有威势。但是神的国度不在乎言语，是在乎神有真正的权能，能够改变，能够得胜。另一节经文在圣经的罗马书第十四章第十七节讲，他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而在乎什么？只在乎公义和圣灵里面的和平和喜乐。神的国的彰显是叫人惊讶，竟然我的恶脾气突然间消失了。如果你记得我以前曾经讲过一位的太太中年姊妹，在她信耶稣之前，她是常常是念佛经、念道经、道教的经，在家里再要见道教谱，一起身就听见她嘟嘟嘟嘟嘟。但是她一出门口的时候，访门的时候，大家就惊了。为什么呢？因为她很恶脾气，一出门口就骂人的了，家人很担心，很惊见到她。但是她怎样食斋，怎样用方法，她都改变不到自己这种的脾气。但是后来有人告诉她，只有耶稣能够帮助你。她信耶稣之后，感谢神给她生命的改变，家人就说，她说现在不怕她出门口了。她走出房门的时候，她就很大声，不过不是骂人，是唱赞美诗，常常见到她的口里面赞美上帝，甚至在旁边的邻居都说，咦，为什么你们妈妈改变了，这么不同的，现在平时跟你打招呼了。很多很多一些的弟兄姊妹经历生命的改变，是因为体会到那种的和平和喜乐，是因为神的国度而临到。各位弟兄姊妹，有没有想过祈祷求神的国度临到你的公司？有没有祈祷求神让神的国度临到你的家庭，临到你的学校？神的国的临在是表示着神的权能产生其中的改变。一位的弟兄，当他信耶稣之后，他一间公司的老板，那些同事慢慢就说，喂，老板信耶稣，我们间公司都不同了。以前成日都发觉公司很强调一定要赚足钱，但现在发觉开始公司关心员工，开始为员工有多一些的福利安排，开始感受到啊，好像这间公司不同了。我记得我留意到一本书，一本神学性的书本，讲关于神国度，个书名很特别，英文讲，它说 The Presence of the Future， 神永恒的国度在这个时候竟然就临在在当下此刻的我们所身处的处境，个未来的事情在今天临在，因为人尊崇上帝，神的国度临在我们当中。所以你发觉刚才读的43节，我们再看回主耶稣说，我必须 我必须去传神国的福音，因为我是为了这缘故。大家一起读，奉差遣的，是为了这个缘故，为了传福音的缘故，奉差遣。主耶稣很清楚意识他自己是一个被差遣的身份，所以他不是按照人的期望，很多人叫他留下啦，很多病人未医治啊，但主耶稣他继续按他原有的使命离开这个地方，外展到去其他的城市，要传神国的福音。各位弟兄姊妹，我再讲，教会或者当中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都是好像主一样，是奉差遣的。你和我是被差遣来到世上面传神国的福音，也都去见证神国的权能，讲述出你所经历，讲述出神自己的权能，或者让对方去经历神的权能，以致他知道福音带着能力叫我们得到释放。因此你和我都知道一件事情，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带着平安，带着能力来到见证神国的福音。我最后提一提一位的姊妹，在她病患的过程当中，癌症的病患在医院受治疗，他带了他旁边的病友信耶稣。他说这位病友怎样信耶稣呢？有一次突然间问他，他说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会这么平安，我知道你有癌症，但为什么你可以这么安乐不担心的呢？然后就问他，这位姊妹就说，我是基督徒，我知道主耶稣会保守我。一路讲的时候，这位病人就愿意信耶稣。在一个应该忧虑应该担心的处境之下，神给他能力能够有平安，他就能够讲述福音的见证，亦都活出这个的见证。但愿弟兄姊妹，我们你和我都能够去经历神国的能力，亦都可以见证他的能力。我们一起来到祈祷。我请弟兄姊妹自己来到祈祷。天父啊，但愿你的国降临，你的国亦都临在我们的家庭，我们所身处的工作岗位。求你赐我们信心，知道你是满有权能的上帝，让我们奉你的命来到去作工作，亦都作你的见证。求你给我们众弟兄姊妹，我们在前面更多经历到你是那位满有能力权柄的上帝，让我们心里面快乐感恩，也都从心灵的深处去传扬你神国的福音。主啊，求你提醒我们，帮助我们知道自己是奉差遣，我们就去作成你要我们作的工。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